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1月28号到12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加州儿童圣诞游行，反孤悬传递美好信息。冬季的北加州天气微凉中透着清爽，天空中云朵漂浮不断，时不时下起阵雨。2018年12月1日，一年一度的北加州洛斯加托斯市著名的儿童圣诞游行在当天举行。法伦大法美期天国乐团再次参加游行，受到欢迎。约有3万多人口的洛斯加托斯市是旧金山湾区最靠南的一个富饶的小镇，在美最富城市排行33。当日的游行队伍由200多个学校和社区团体组成，行进中人们欢呼雀跃，舞蹈欢唱，为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耍着各种戏法，整个过程中欢声笑语不断。法轮功天国乐团再度受邀参加，并在行列中为整个游行压阵。他们演奏了人们熟悉的节日乐曲《欢乐颂》和天国乐团原创音乐《法轮大法好》等，令观众们喜爱，受到主办方的欢迎。
获台湾高雄志工最佳贡献奖，法轮功受肯定。2018年12月1号，虽已入冬的台湾高雄市仍然艳阳高照，迎来两年一次的志工大会师在高雄市中正体育馆庆祝国际志工日及第10届南台湾志工运动大会。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引领现场108个服务团队、7000多名志工进场，受到志工朋友们的欢迎。闭幕时，法轮大法团体获得大会颁发的最高荣誉奖项——最佳贡献奖。
真善忍美展感动俄罗斯民众。2018年11月10日至18日，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著名旅游度假城市叶先图基市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当地法轮功学员通过美展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真相，展现了在这场中共从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学员发动的残酷迫害中，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对信仰的坚贞，面对迫害的坚韧不拔，大善与大忍的表现，使在场民众非常感动。很多观众在观看画展后留言，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们的敬佩，以及对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共鸣。一位参观者留言，感谢法轮功学员们，启发了我们的宁静，并净化了心灵。
政见新闻，墨西哥学员参加圣诞游行受欢迎，民众抢合影。2018年11月24日，墨西哥法轮功学员参加特拉斯卡拉州赤奥特马番市圣诞游行受到欢迎。该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活动被称为市政厅的梦想。今年有超过3万墨西哥民众参加了庆祝活动，这是墨西哥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这个游行。参加游行的学员来自墨西哥城、特拉斯卡拉州和布埃布拉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包括仙女队、花车和腰鼓队，他们向民众展示了优美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有的学员向民众派发真相资料、书签、真相气球。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受到民众的欢迎，腰鼓队的演奏尤其让民众赞叹：太美了，什么是法轮大法，请也给我一份真相资料。观众们表示，法轮功的队伍带给他们祥和宁静。许多孩子惊叹仙女们身上的优美服装，抢着跟他们合影。
汉堡峰会期间，法轮功呼吁制止迫害。在2018年10月26日和27日举行第八届以中欧经贸为主题的汉堡峰会期间，汉堡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两场公众活动， 呼吁与会代表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帮助制止迫害。由于横幅就在经济峰会举办的招待会活动场地的入口处旁边，也就是所有与会者专车的暂停区前面，所有到场来宾都见到了横幅，他们有的拍照，也有的向法轮功学员们竖起大拇指。11月27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商会前向与会者以横幅和传单表达诉求，有多位峰会代表微笑地接受了传单。有些德方代表告诉学员，他们已经知道真相，并且很认同学员在峰会期间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修炼路上，我和妈妈结伴而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大二的青年弟子，从小就和妈妈一起学法，长大后和妈妈一起在大法中修炼。小的时候知道大法好，但是还没有认识到修炼的意义，妈妈就一直带着我，督促着我，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一、学法练功发正念。四五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背红营、背论语。国小时，妈妈有一次发现我学法学得很快，没有认真学，就让我背法，避免学法不入心。在妈妈要求下，我背过一遍转法轮，后来我就一直是通读的，可是有时候会走神、打瞌睡，或者读很快。后来为了杜绝这些状况，我决定再开始背法，现在已经背到转法轮第六讲了。虽然一段一段的背，背得不快，但是我要求自己要一字不差的背，有时候打瞌睡，我就站起来背，马上就精神起来了。国中时，妈妈带我早起去国小练功点练功，然后我骑脚踏车去上学。上了高中，因为要坐校车的关系，我在家练功，但是有时候安逸心会跑出来，想学法不想练功，练功想打坐不想抱轮。于是妈妈选择晚上在家和我一起练功，两个人互相督促，不能偷懒。我以前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时，常常会胡思乱想，静不下来，虽然知道练功什么都不要想，但是控制不住。我明白这是因为我没有做到实修，心静不下来才会这样。于是我开始注重修心性，从一丝一念中去掉执着，纯净自己。现在我练静功可以静下来了，抱轮和打坐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不会像以前觉得时间很漫长，也不会在打坐腿痛的时候煎熬了。我家的电脑从晚上六点起，每个正点都有发正念音乐，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情，我和妈妈都会端坐在客厅发正念。我从开始的念口诀、做手势，到现在能感觉到手掌有能量。二、在网络上讲真相。国小六年级的暑假，妈妈让我做 QQ 手聊劝三退，因为文稿、图片都是准备好的，所以并不难。于是那个夏天，我开始和大陆网友讲真相。那时候年纪小，只是按文稿发讯息，因为思想单纯，杂念少，所以讲真相的时候比较顺利。后来妈妈担心我在网络上会受色情暴力的影响，于是暑假过后就停止了。高三会考后，我通过微信讲真相，鼓起勇气给网友发语音劝三退，自己编文稿，妈妈也帮我找图片。在这过程中，有一讲就退的，有明白真相后感谢的，有讲了不理睬的，也有破口大骂的。我发现只要我修炼状态好，劝三退比较容易，反之不精进的时候，网友都不怎么理我。后来因为被人举报多次，所以账号被封，微信号不能再聊了。 妈妈因为讲真相的项目很多，就让我帮忙做网络文章编辑，我一直做到现在。我目前在网络组做民建网的编辑，在学习的过程中，妈妈教我如何选文章、选图片、编辑以及网站的使用。在编辑文章的时候，尤其是真相文章，我会站在常人的角度去衡量这篇文章的接受度，去做一些文字的删减与增加，然后配上相符的图片，希望网友看了这些文章可以明白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三、实修心性，去掉执着。我从小妒忌心比较强，我甚至还把妒忌心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妒忌，造成自己心里不平衡。当我想要实修心性时，第一个遇到的关就是妒忌心。高三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学校做任何事情都会在一起。可是有一天，有一个女生插足在我们之间，她表现得很喜欢我的好朋友，并且一下课就会去找她。这简直让我妒忌得不行，虽然我没有表现出来，但我觉得她分明就是在抢我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有意识到要去妒忌心，但那个心上来时真的很难受。结果第二天老师换座位，刚好把他们座位排在一起。我看到座位表的当下，马上就知道，哇，真的是要去我的妒忌心了。结果呢，从一开始的两人相处，突然变成三人同行。其实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我甚至下课都不想去靠近他们，但是我一直忍着，不去和他们闹情绪。那天下课，我趴在课桌上，我知道我要去这个妒忌心，我一直排斥他，心里不停地说，去掉妒忌心，去掉妒忌心。但是去执着心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受的，虽然知道要过关，心里喊着去掉它，可是我感觉妒忌像是一波一波的海浪在我的胸腔里不断地翻腾。就当我在不断否定它的同时，突然一瞬间，我发现胸腔里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和刚刚不一样，妒忌不见了。我当下觉得好神奇，后来通过多学法知道，是我分辨出这种不好的心，并且排斥它，师父帮我把妒忌这种物质拿下去了。我对转法轮讲到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了更好的理解。从那以后，我可以对那位女生和颜悦色了。接近高中毕业时，我们三个人关系都很不错，虽然我发现现在还是有一点妒忌心，但是可以感觉到已经很弱了，我可以很坚定地排斥他，不会被他控制了。家庭也是个磨练心性的地方，虽然妈妈和我都是修炼人，但是还是会发生矛盾和口角，有的时候意见不一，或者做错什么，妈妈就会念我，虽然我已经听懂了，但妈妈一念起来就会重复个四五次，有时候被念得很烦。可是我也发现自己有自尊心，不想被讲的心，不够为他人考虑，于是我会开始忍，虽然有时候心里还会不舒服，但我会去抑制排斥那些不好的情绪。我是修炼人，就应该多考虑别人，要有包容的胸怀，要能被别人讲。现在的网络媒体和社交软体都非常吸引人，我也曾受到常人大洪流的影响，迷恋网络，执着于网络交友，喜欢看网络小说，看动漫等等。尤其是当同侪拿着手机乐在其中时，自己也会融入进去，虽然每天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却把这些当成了做事，没有坚定的修炼意志。随着长大，我越来越明白大法的重要。在高三时，我割舍了网络认识的朋友，不再看动漫与网络小说，我感觉到自己有在提高，师父帮我清理了思想和身体不好的东西。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又看起了网络言情小说，身体某部位有时候会不舒服，起初没有意识到，后来发觉是看网络小说的关系，想戒掉不看，却藕断丝连，难以割舍。 有一天想看小说的念头一出现，我排斥它，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心里既愧疚又感动，觉得我都没有做好，师父却不放弃我。于是我下决心去掉对网络的执着，好好修炼。后来没看网络言情小说了，偶尔忍不住看网络上的其他东西，梦中出现干扰，吓得我不敢一个人睡觉，经常半夜找妈妈一起睡。我只好求师父，和师父说我不再看网络上常人的东西了，感受到思想和身体都被清理了，慢慢的干扰变小，对网络的执着渐渐减少，这样反反复复过了一段时间。现在我能做到了，不听常人的音乐，不玩常人的社交软体，清静自己。我也发现，只要看了网络上形形色色的东西，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时，脑海里容易浮想联翩，很难静得下来。希望青年同修都能以我为戒，不执着手机与网络，放下常人的社交软体，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四、结语。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不足，有待做到更好。从前都是妈妈带着我做三件事，怕我脱离大法，现在我长大了，真正的明白了大法是什么，为何而修炼。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我会更加精进，和妈妈一起共同前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18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争分夺秒救人忙，三年退了五万。作者：衡阳大法弟子真言。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出生就没见到父亲是个背生子，从小吃了不少苦，童年的时候就有些遐想，我是从哪里来的，归宿何方，宇宙有多大。当然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只是埋在自己的心里。直到20年前，我得到了这个大法，自己豁然开朗，在师父的著作里都能如意地找到答案。我暗暗地发誓，要紧跟师父回家，返本归真，返回去，知道自己的史前大愿就是救人的。一，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昨天，我正准备到乡下去讲真相，想乘车到某地去赶集。离开车还有几分钟，我看到有两个像农民工的男子在附近吃早餐，我就拿着一本刘伯温预言小册子递给其中一位老者，被老者拒绝，我就走了。刚走几步，就听到其中另一个中年男子说，这就是法轮功。我心中知道他们很抵触法轮功，我马上转身回过头来，走到中年男子面前，手指着小册子对着他说，你看这是什么，是刘伯温预言。我就逐页翻开，一边念一边讲解给他们听，贫者16000，富者12000，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武功经上讲人死多半，推背图、圣经启示录等预言都讲人类的灾难是空前的，你们也都可能听说过，而这巨大的灾难只能寄托在一位大佛的身上，那就是创世主弥勒佛，他已经下世拯救人类。我又从口袋里取出弥勒佛像给他们看，而这位大佛就是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大师，也就是说李洪志大师就是弥勒佛转世，人们反对的正是救你们的宇宙大法法轮功呢，这不是非常危险吗？到时候那些反对法轮功的、抵触真善忍的都将要被淘汰掉，因为共产党搞的就是假恶报，是与宇宙大法真善忍对立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共是斗不过佛法真善忍的，注定是要被老天消灭的。 灭亡时还要你们为他献身陪葬。你们要觉醒，再不要认贼作父了，是很危险的。他们大哦一声，仿佛被叫醒，都接过预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平安符等真相资料，还乐意地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并非常感谢，又有两个生命得救了。二，讲清真相，一个也不让落下。那天上午，我赶到目的地，在市集上退了50多人，正准备回家，忽然看见一家商店门前凳子上摆放着两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我就问商店老板，请问这书有人要吗？老板回答，没人要，你拿去吧，我这里还有一本。他又递给我一本，一下子就捡到3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收获不少。我想如果自己刚才不到这边来，这些救人的宝书都会被扫入垃圾堆。接着我又把手中的刘伯温预言小册子递给老板看，说刘伯温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今天的大事，多数人将要在大劫之年被淘汰掉。这里也告诉你得救的方法，请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他很有兴趣地接过预言书，我又向他介绍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里写的大概意思，目的是毁灭人类。在过去入党团队宣誓时为共产主义献身，其实质是在中共灭亡时要你为他陪葬，所以值得好好看一看。他说这本书就留给我吧，他又把那本书拿过去了。赶集时常有人发广告纸，一叠厚厚的广告纸一下子发完了，发广告的人只图任务的完成，不顾效果，多数人接到手里连瞅都没瞅一下就丢在地上。我们大法弟子绝不能这样，师父要我们讲清真相，不只是发完真相资料就完事了，更要讲清真相。我每发一份资料都要与对方讲清未来的灾难有多大，谁来救度，怎么样才能会被救度。讲清真相做了三退后才离开，一个也不让落下。三，牢记史前大愿，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多救人。我10多年来都是以预言作为敲门砖的，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一般都听说过刘伯温、武功经这些预言，灾难之大是非常恐怖的，他们早就听说过，就是不知所措。每当我讲预言时，往往都有一些老者聚集拢来，谈论起来津津有味，我逐渐向大法这边过渡，最后告诉他们救人的就是弥勒佛，带着法轮来到人间救度世人，万古机缘只有一次。我就跟随着他们喜好和执着给他们讲，我还带武功经书的片段和弥勒佛救世主的佛像给他们观看，图文并茂，他们一般都能接受，乐意与我交谈。最近3年来，我每天几乎都是要到附近几个县区的乡下农村去赶集，一般一个上午能劝退50-60人，最多的能退70-80人，近3年来大约退了50,000人左右，其中10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3个，这3个都是党员。我收集了附近70多个乡村赶集的时间表，表中有赶集日期、乘车路线、价格等，有不少同修也都到我这里拿着这张表去赶集，做生意的小商人也想得到这张表，每当我送给他们时再三感谢如获至宝，不少人还要给我钱，都被我一一拒绝。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容易接受。我讲真相时一般首先不提法轮功，开始只讲预言、刘伯温、武功经上是怎么讲的。每当我手中拿着刘伯温预言问人们是否要时，常常有不少人问， 你这是不是法轮功？言外之意是讲法轮功的就不要。我一般都不正面回答，就说请你先看看刘伯温是怎么讲的，我都耐心地给他们讲解灾难多大，怎么样才能得救。讲到最后说救世主就是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大师，这次灾难只有他才能救度，观音菩萨都救不了，一般都不会再反对，因为多数人还是相信神佛的，并都会同意三退，高兴地收下真相资料，并非常感激的。几乎每天都有人给我钱的，或坐车给买车票的，做生意的送给菜或水果等都有，还有请吃早餐的。当然我尽量拒绝，但有些人硬要塞给些小物品的，也只好收下，以免违背对方的心意。有一次遇到某监狱的一位退休警察，跟他讲真相都能接受，愿意退出了协党的党组织，送给真相资料他非常高兴地收下后，连忙要把手上的一叠钱塞给我，被我拒绝。我感受到他们明白的一面，已经知道了这些都是挽救自己生命的珍贵资料。我知道自己的史前大愿与师父有约，就是来救度众生的，责任重大。师父告诫我们，望长空天宇大，无限繁星恒河沙，肉眼看不见漫天神佛在广厦，无神论是骗人的谎话，进化学说在把人糟蹋，科学换来的是外星控制人类，代价太大，人来自天堂在世上小踏，末节中天宇都在解体融化，创世主在重造天上地下，万王万主下世当人等他救纳，红魔为掩盖真相而疯狂打压，不要迷失听信谎言欺吓，你来世就为等救人这一刹那，所以我争分夺秒，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多救人，为了救人方便，我在外地租了房子住，在外地做一段时间，又在家里这边做一段时间，两边不断轮换着，这样就增加了救人的地盘。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下象棋，一次我讲真相路过玩棋的地方，观看了一两分钟，我马上责怪自己，这是犯罪行为，再也不许浪费时间。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其余的时间全用在做好三件事上，我们再不抓紧时间救人，世人就没有救了。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家里人说自己75岁年纪大了，不必要到外边去吃苦。我说师父要我们多救人，能在家里享清福吗？所以每天都得出去，风雨无阻。特别是有些没有大法弟子的偏远农村，我能去的尽量去救人，还经常去了100多里以外的乡下。我总结近三年来救的人数比以前成倍增长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到乡下去赶集，接触的人多，被救的人也就多。第二，首先不提法轮功，多数人被毒害很深，讲究策略，利用预言做敲门砖，首先讲一些人们喜欢听的预言，与对方拉近距离，待对方能认同自己所讲的时候，再讲救人的就是佛法法轮功，告诉对方只有佛法才能救人，一般都能接受。有时当一个人接受了真相资料，其他人看到是刘伯温预言都来拿，七八个十多个的都有，有的人第二次看到我还向我打招呼，向朋友推荐说刘伯温预言是值得好好看一看，要我赠送给他朋友一份，他们互相之间传播。总之师父每次讲法都要我们快救人多救人，时间确实不多了，再不抓紧救就没机会了， 特别是还有些没走出来的同修，救人是史前大愿呀，哪怕每天能救一个人也是不错啊。珍惜师尊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由于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位学校领导对我态度的根本改变，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一，绝处逢生，喜得大法。我是教育系统的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50岁。在我20岁时，患了一种很顽固的皮肤病，白癜风，开始只有胸部有一点，很快就发展到全身，给我的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从此我走上了一条艰难而漫长的寻医问药之路。我曾在烈日炎炎下暴晒，弄得浑身起水泡，也曾剃了光头，每天跑很远的路去烤电扎针灸，60天不间断，也曾一次性购买大量药品服用。但是钱没少花，罪没少受，病却没见好，中西医和偏方都不行。我又抱着强烈的治病欲望走入气功锻炼，练着练着，我出现了什么自发功和宇宙语，不但病没治好，而且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浑身无力，简直成了个废人。我真是绝望了，脾气很坏，怨天尤人。因为自卑，我不敢见人，但是我偏偏又是一名教师，每天要面对学生，那种折磨真叫我痛不欲生。若不是可怜年幼的儿子和父母，我几乎想到了以死来解脱，而且这个念头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就在我生不如死，走到人生绝境的情况下，我喜得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激动，一生中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了。我想起了以前，每当我痛苦绝望的时候，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声音，你的病会好的。当时我觉得很奇怪，也很神奇，不知道这个声音来自何处，但是却给了我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和勇气。我明白了，原来师父一直都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使我的人生能走到与大法结缘的这一时刻。正如师父所说，因为每个人得法都不容易，如果注定了这个人要得法，那么可能他的一生甚至于生生世世都为了这件事情在吃苦。所以你别以为你今天得法得得容易，可是有些人生生世世都吃苦，就为了得这个法。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从此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常常被一种温馨的能量包裹着，内心宁静而祥和。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和美妙。二，第一位校长从逼迫我转化到反而保护我。在99年720，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对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造谣污蔑，对法轮大法开始铺天盖地的疯狂迫害，大有天塌之势。教育系统更是邪党重点洗脑迫害的对象。在99年7月20日上午8点多，我们学校的校长在去教育局开会之前就已经知道会议的内容了，他派人来我家通知我中午去学校等他，他回来后向我转达了会议精神，强迫我放弃修炼。当时我很迷茫，法轮大法教我们做好人，怎么会遭打压和取缔呢？因为我受邪党洗脑多年，不相信邪党那么邪那么坏，撒弥天大谎，公然欺骗老百姓，对好人残酷打压，我内心很矛盾。当时我手里正拿着一本没有封面的英语书，无意中我惊奇地看见目录中一行英文变大并晃动了一下，这句英文的大意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偿还的。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帮助我。那年暑假后开学了，校长对我大吼着拍案而起，不断地给我施压，逼迫我转化。他让中层领导也联合起来轮番给我洗脑， 停了我的课，没收了我的身份证，并且派同事到我的家里进行骚扰，给我的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在我心理承受达到极限的时候，为了解脱自己和家人，我写了诽谤大法、污蔑师父的文字，他们满意地放过了我。而当我通过学法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心如刀绞，痛苦万分。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却背叛和出卖了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的恩师和大法，我算是人吗？畜生不如。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放过我。到了下个月，他仍然让我写放弃修炼的什么思想汇报。经过痛苦而艰难的抉择，我再也不想为了苟且偷生而背叛师父、诽谤大法了。我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郑重写下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并亲自放在校长的办公桌上。尊敬的校长，我不想欺骗你，也不想欺骗我。法轮大法是正法，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按照他的个性，对于违背他意愿的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他没有打击我，也没有报复我，这对于独断专横、说一不二的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场不敢想象的磨难与迫害就这样烟消云散了。我深感修炼大法的神奇，正如师父所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去掉执着心，在修炼中放弃任何不正确的追求，就一正压百邪，什么邪魔都怕你，与对你提高无关的什么人都不敢轻扰你。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也没有把我上报，反而保护我。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正在家里休息，派出所把电话打到学校找我，据说是有个同修遭绑架，把我也说出来了。校长在惊慌失措中没有找到我家的电话号码，为了我的安全，他让副校长立即停止手头的工作，马上到我家通知我离开家避避风头。可惜副校长晚了一步，我儿子告诉他我已经被两个警察带走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有惊无险。回家后，我给校长打了个电话，他惊喜地说，你没事就好，你可把你大哥吓坏了。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们一直是很严格的上下级关系，他总是很严肃的表情，在那关键的非常时刻，他却称自己是我大哥，我很感动。在工作中，我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做，任劳任怨，连续多年担任毕业班英语教学，经常是我刚接手时，学生的成绩很不理想，在我和学生共同努力一年后，英语分数大幅度提升，尤其是他儿子，初二期末成绩刚刚及格，而中考成绩却达到了90多分，他对我非常满意，也很感激，他曾对我说，他让我教他儿子班，他是有私心的，他妻子也当面对我表示感谢，但是我对他儿子并没有特殊的关照，我悟到是师父的帮忙。整个社会世风日下，大多数老师都很自私，对工作挑肥拣瘦，经常有人找校长要求调换工作或学科。校长曾对我的一位同事发脾气，你们谁对工作撂挑子我都不怕，我就怕两个人，因为没有谁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其中他提到了我，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因为工作为难过他。在最严重的迫害初期，我仍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并晋升一级工资，在全校只有校长和我两个人，让那些自我优越感很强的中层领导和老教师们去羡慕又妒忌。校长曾说过，我是我们学校英语教师大王，正如师父所讲，但是你们修炼中的境界，你的修炼状态会体现在工作当中，会做得很好，把你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好人。我想全校领导和教师都已经从我身体的变化和对待工作的态度上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因为以前我身体极度糟糕，难以支撑繁重的毕业班教学，校长曾亲自找熟人托关系为我治病， 我也曾连续70多天，每天请假将近1小时，找气功师看病，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而我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三、学校书记的转变。在2004年8月，因为两所学校合并，我来到现在的单位。在前两年，更换的新领导班子没有因为我修炼大法而找过我，我依然被评为优秀。直到2006年9月，因为来我校上初中的儿子，在一次期中考试的试卷上写了真善忍三个字，他们很恐慌，书记给我施压，态度比较强硬。我正视着他，我儿子从小接受的就是按照真善忍做人的教育，他只不过是在试卷上多写了三个字，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政治觉悟等敏感问题，他的行为没有错，只是有些不妥。如果你们给我儿子施压，给他带来精神压力，你们得负责任。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正行，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他向我承诺不找我儿子了。我最后问他，书记，按照真善忍做人有错吗？他回答说没错，但是不能说出来，也不能写出来。我又问他，你说这正常吗？他无言以对，其实他本性是善良的。有一次，他提前告诉我说，迫于上面的压力，他要在全校会议上谈谈法轮功，其实是给全校老师们洗脑，污蔑诽谤大法。我慈悲地看着他说，你那样做，是对你有好处，还是对我们的老师有好处？他虽然没在全校会议上提法轮大法，但是他在一次班主任会议上宣读了一份污蔑大法的文件，我碰巧就坐在他身边，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请你不要把法轮大法与邪教连在一起，法轮大法是正法，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于天下。当时他的表情很不自在，会后他向我解释说他是例行公事。很遗憾，我当时没有做到站起来维护大法。后来我又给他写了一封真相镜和一个破网软件，以后在公共场合他再也没有对大法不好的言行，对我也是一直很客气很尊重。在讲真相中触动人根本问题的时候，同时感到大法弟子真是在救他的时候，我想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四、新任校长宴请610人员为我解难。我儿子那件事也促成了我给新校长讲真相的机缘。在一次班主任会议上，他态度强硬地说，不允许学生修炼大法，尤其是教师的孩子。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冲着我来的。散会后，我找到他，我向他讲述了我是如何走入大法修炼的，以及我修炼后身体等各方面的变化，还讲了为什么三退等真相。他静静地听着，和他刚才在会议上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他善良的一面被反出来了。最后他表示理解我，并对我的工作高度评价。在2009年7月，我因在周边县区讲真相遭非法拘留，我们本区公安局和教育局610非法组织也欲对我进行迫害。这位新校长凭借他的私人关系，冒着酷暑开车为我奔波，自己掏钱宴请我去610人员，帮我化解那次危难。我当面感谢他说，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你的善念善行一定会给你和家人带来福报。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曾对我说，我们去学校调查你，你们校长总是拦着不让我们见你，他总是替你说好话。在他去年8月升迁调走之前，我发了一条微信，校长，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天佑好人。我不只是发给他的，也是发给全校教职工的。他对我的善言善行也改变了其他领导对于我修炼大法的态度。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我的工作环境中，由于各种执着和人心，我没有做到真正履行自己神圣的使命，常常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我深感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唯有精进，感谢师尊慈悲呵护，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正行神机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70岁了。在磨难当中，我的体会就是，作为修炼人，无论出了什么事，我们信师信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信师信法，正念破除受伤的磨难。我刚得法不久，有一天我在院子里踩着高凳摘葡萄，一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左手腕向里亏着，手背先着地撞到了水泥地上。我听到咔的一声，我的左手腕不能动了，骨折了。不一会儿同修来了，按照约定来教我练动功动作。在学练第一套功法的时候，我不管疼不疼，按照动作要领使劲的撑，在撑的时候听到左手腕咔嚓咔嚓的响。学完第一套功法以后，我的手腕就好了，能够正常动了，甚至连淤肿都消了。第二天我就能够洗衣服蒸馒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了。2008年的一天，我和丈夫架起了一个大铁炉，我们抬着铁炉挪动，不料铁炉下面沉重的底座掉了下来，砸到了我的脚上，脚面的骨头陷了下去。我就喊有事在，有法在，没有事，没有事。我感到我的脚一阵冷一阵热，很舒服。两个小时以后，陷下去的地方恢复了，我的脚好了。2016年7月的一天，孙女要吃西瓜，我洗了西瓜，一只手平举着往客厅走，突然脚下一滑，我重重的仰面摔倒在地上。可能是小孩把水洒在地砖上，我不知道。当时觉得我的右腿不敢动了，腰部很痛，不敢动。我就喊师父快救我，师父快救我。我在心里喊师父，我必须站起来，我还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呢。我就算心性上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我就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我慢慢挪动着爬到沙发边上，把腿蹲着爬到沙发上，一看右腿膝盖不朝前了，偏向了一边。我想这都是假象，不承认它。我不管痛不痛，硬是盘上腿学法，坚持盘了半个多小时。学完了转法轮第五讲，把腿拿下来以后，发现领弯的腿恢复原样了，但是右腿不听使唤，不但抬不起来，连动也不能动了。我向内找为什么出问题，我找到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利益心和对孙女的情太重等执着心。同时我想我绝不承认这个假象，我一边喊着请师父加持我，一边用力抬起右脚，慢慢的抬起来一点再放下，再抬起来一点再放下，抬了一个晚上腿就好了，第二天我就能到村里边讲真相救人了。同年九月的一天，我骑自行车赶集买菜，骑到一个货车旁边的时候，货车的车门突然猛地打开了，把我和自行车打了出去。我被甩出去3米多远，司机和旁边的人都吓坏了，连忙把我架起来。司机着急地说，人家办丧事的还等着我给买菜，碰人了这可怎么办。司机正给办丧事的一家人帮忙，司机和旁边的人都说上医院去吧。我说我没事儿，我有师父管，我们练功人首先为别人着想，你快去买菜吧，不用管我，我们一个村的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司机开车走了，其他人也走了，可我站在那儿不能动了，一看左腿肿得很粗，腿上的皮肤都被撑得发亮，膝盖骨碎了，这边凸出来一块，那边凹下去一个窝。我在心里想，有师在，有法在，我没事，我有师父管，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一会儿我看到了同修的丈夫，我就请他把同修叫来，然后他们夫妻俩把我抬到一辆三轮车上，一个在后面扶着我，一个骑着车把我送回了家，再把我抬到沙发上。同修走后，我就想盘腿练功，我用手把左腿盘上以后，我发现小腿上有几处凹了下去，就像三条挖下去的线段。我用手摸了摸， 这才发现小腿的骨头断成了好几段。我在心里想，肯定是我哪儿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向内找，又找到了很多的执着心。我决心放下这些执着心，我坚持盘腿近一个小时。当我把腿拿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膝盖和小腿都奇迹般的平复了，我慢慢的站了起来，就能挪动着走了。下午，货车司机来到我家，要送我去医院，还要给我钱。我告诉他，我好了，不用上医院，我什么也不要他的，以后也不需要再来看我了。我还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很感动，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大法弟子为他人着想的善。几天以后，我就能和同修来到三四里外的公园，爬上几百层的台阶去讲真相救人了。今年正月十九下午，同修骑电动自行车载着我在马路上行驶，骑到交警大队门口的时候，有一辆面包车停在路边挡住了去路，同修想绕开它，拐弯拐得有点大，骑到了机动车道上，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正冲着我的后背撞上了，把我和同修连同电动车一起撞了出去。大货车没有减速逃逸了，同修摔得昏了过去，脚踝也骨折了，我却什么事也没有，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我在同修的耳边喊说，李洪志师父救救他。喊了几声以后，同修就醒了，坐在地上。一会儿交警来了，问我说，是不是撞的你？我说是。交警说，撞到你，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围观的人都笑了。交警调出监控录像，说要找肇事的司机。我和同修都说，我们没有事，就不要找他了。交警就没再找肇事司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同修家人把他送医院拍片检查，是脚踝骨折。同修没有打石膏，回家以后盘腿打坐一个多小时以后就能站起来了。七天后就能够出门正常行走了。你冷，我比你还冷。有一年的冬天，天很冷，外面还下着雪。那天晚上我突然开始发烧，盖着被子都冻得浑身发抖。我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说，我跟大家讲啊，我没有传法之前，没有那些高层的因素来之前，也没有旧的势力。那时对于冷，我有另外的办法。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我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你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呢，你是正念对待他，你不是怕他。我想，不是让我冷吗？我冷你，我把你冷得受不了。我出去动，我只穿着秋衣秋裤在院子里站了十几分钟。我回到屋子里时不冷了，身体也不抖了，我完全好了。寒冬腊月，百只孔雀为大法弟子开屏。我还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去年腊月初时，我和同修去一个公园讲真相救人，因为天气很冷，游人比较少。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给十几名游客讲了真相。这时走到了动物园，我和同修说，咱们平时都是讲真相救人，今天走到这儿了，咱们去看看那些动物吧。我们来到孔雀园附近，看到100多只孔雀都把头钻到羽毛里取暖，一点生气也没有。我说，大法弟子来救你们了，怎么一点表示也没有？开下屏吧。话音刚落，就听到像下雨一样刷刷刷，所有的孔雀都开屏了。公孔雀开的屏非常好看，那些母孔雀和小孔雀也开屏了，羽毛很短，就像家里用的盘子一样圆圆的。我们非常震惊，含着泪大声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说，这是怎么了？孔雀怎么这个时候开屏了？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就给他讲发生了什么事，还给他讲大法真相，他非常的感动，不但自己同意退出团队组织， 还给他家里人做了三退。我们继续走，孔雀门一直开着屏，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把头朝向哪儿。我们要走了，告诉他们再见，放下来吧。直到我们走到动物园门口，跟他们摆了摆手，才看到他们一个个的收了起来。正念正行，磨难烟消云散。零几年时，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我跟姐姐到公路边给世人讲真相，送护身符，路边有很多的民工在干活，我和姐姐就沿着公路一边走一边讲真相。正讲着，从远处开来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开到我面前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年轻人。我走到一个年轻人的跟前，跟他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护身符，你看那么多人我都给了，也给你一个吧，祝你平安。他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是610的，你还敢发给我？我说，我不管你是610还是什么灵的，你首先是个人，我师父叫我们救的就是人。三个年轻人都愣在那儿不会动了，我们就继续向前走，给前面的农民工讲真相。我们都讲完以后要走的时候，回头一看，他们还愣在那儿一动不动，被定在那儿了。2011年的一天，我和姐姐到公园给世人讲真相的时候，被人构陷报警。我看到一个警察一边用对讲机对话，一边快速地向我们这儿跑来，一直跑到我的面前，我的心一定豁出去了，一点怕心也没有了。我迎了上去，拿出了一个护身符，他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给人送护身符，也给你一个吧。他伸开手，我把护身符放到他手里，他就放开我，转身去追我姐姐。我想我还没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呢，我就去追他，一边追一边喊，年轻人停下。他回过头来说，干什么？我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记住了，也不再追我姐姐了，走了。一场突如其来气势汹汹的磨难突然烟消云散了，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和姐姐平安回家了。为他人着想却是自己受益。我刚得法的时候，很多同修在我家里看师父讲法录像，当时是冬天，天气寒冷，我家里也没有暖气，寒风从门缝吹到屋里，同修们都很冷。为了同修们能够安心地看师父讲法，我就坐在门后挡住寒风。我没修炼大法前，因为在坐月子时受了凉，很怕凉，夏天我都要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腰上还要再多围上一层。我这样怕冷的身体在门后坐了一个半小时，却越坐越暖和，甚至地板都被坐热了。从那以后，我怕凉怕冷的毛病就好了，再也不怕冷了。得法早期还有一件事，我和同修们在村委练功点练功，当时是夏天，蚊子很多，叮咬同修们，我就发出一念，蚊子都来叮我吧，不要叮同修们。从我发出这一念以后，蚊子再也没有叮过我。同修最后说，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说了。
用慈悲心在景点讲真相救人，作者美国饶智利。为了抵制中共政府的骚扰迫害，我从中国大陆来到纽约已有四个多月了。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大族学法联合国高峰会议的讲真相活动，布鲁伦华人社区法轮大法游行，目睹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讲真相救人的很多事迹，感触良多。下面分享的是我在帝国大厦景点和飞达酒瓶点讲真相的一些修炼体会。去怕心，去偏执。中共邪党在中国大陆制造的近20年迫害法轮功的红色恐怖，在我的空间场堆积了不少这种怕的物质。虽然一来到纽约这个自由社会，好像还没缓过劲儿似的，所以我刚开始发资料讲真相的时候总是不太自然，难为情， 不太敢与陌生人目光交集，怕心作祟，就会主观判别和选择理发资料和讲真相的对象。比如这个人看起来面善和蔼会接受，那个人看起来古板严肃不好说。上年纪的长辈或同辈有话题好交流，小年轻没有共同语言，难深聊等等。为自己设置了许多借口和障碍，发资料和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了。一天，同站点的同修阿姨来到我身边，在我耳旁反复念师父红银三中的《化有缘》这首诗词。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同修阿姨让我仔细体会师父诗句的内涵，鼓励我派发资料时要用眼神与人交流，传递出善意和慈悲，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回看自己的表现并向内找，体悟到还是怕心、面子心和分别心在作怪。虽说自己是来救人的，但这些心想到无形的墙横在我和身边来来往往的有缘人之间。我想我必须推倒这道墙，常常默念师父的这几句诗词，时时注意调整心态，递发资料时保持微笑，正视每一个人，堂堂正正，内心祥和。果然派发资料顺畅多了。有一次，一个装扮夸张耍酷的男孩走到展板前，用手机拍大法弟子练功点照片，我大方友好地上前把资料送给他，和蔼地介绍如何上网看书籍和教功录像。男孩听得很认真，并配合完成了反迫害签名。男孩离开后，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按以往的分别心对待，很可能就错失了一个有缘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中说，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我认识到放下执着，不带任何个人的观念和想法，一丝一念在法上，讲真相和发资料，才会事半功倍。体会到慈悲的力量。在景点发资料讲真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陆游客，冷漠的、不屑的、轻视的，有时我内心也会五味杂陈，被触动，感到很难和无奈，不正的念头也往外反。现在不听真相，就快有你后悔的了。但每每看到同修阿姨主动的、耐心的、不屑的向游客讲真相，举展板，劝三退，日复一日如此，相比之下就会为自己的上述想法感到惭愧。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对你的要求上，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还是要尽量的做好，完成你的历史使命，救度众生，你必须得去做的。我认识到和同修阿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有没有用一颗慈悲心去救人。既然我站在这里，就要怀着慈悲包容、无怨无悔的心，用心救人。于是我也像同修阿姨一样，即使是一瞬间的互动，也像对待朋友和亲人那样，对待身边来往的中国大陆游客，把自己的心真正融进讲真相救人当中。这天，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士站在我们展板附近，我立刻上前去与她热情打招呼，问她是否知道法轮功。她回答知道，因为天安门自焚事件。于是我拿出真相资料，向她讲述中共栽赃陷害的谎言，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体会。她听得很认真，当我讲到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时，这位女士的眼圈都红了，而且她很爽快地做了三退。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通过这件事让我感悟到慈悲的力量。有没有用慈悲心救人，世人是感受得到的，救人效果真是天壤之别呀。对我而言，从中国大陆到海外转换了一个大的生活环境，但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的主题没有变。我也知道自己清除自身党文化、适应海外环境还有一段路要走，在经典讲真相还有很多方面是需要提高的。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会继续做得更好。
修炼中无小事，作者大陆河北大法弟子苍雨欣。今天购物回来，走在街上，一个女士拦住我，送我酬宾卡，并指给我到一个店里去领取一个盆。我也看到有人拿盆往回走，我不假思索地来到店里，看到屋里有十来个人，一个老板模样的人拿出一块香皂在讲解，说香皂能治脚臭、脚痒、脱皮等各种疾病，连同一个盆用来泡脚的，免费送给大家回去给做宣传。开始我想香皂拿回去送给不修炼的常人亲戚，也算是给他宣传了，又一想不对，我是修真善人的，不能贪便宜领取人家的东西，我就空手出来了，把卡还给了人家。回到家里自己都觉得可笑，不失不得转法轮的法理已经学了20多年了，怎么这点利益还动心呢？就像有的同修说的那样，在大的利益方面能做到不动心了，成千上万的都能做到乐呵呵的面对，可在小的利益面前有时还过不去。有的家庭主妇买食材时还想够不够秤优惠点，有的买菜时挑剔的厉害，惹得摊主不高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人的观念在起作用，千百年来在人中形成的人的壳在起作用，一说免费领取就去了，此时此刻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没有用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去，去了就是想占便宜，要了拿了就得用德来交换，就会失去最珍贵的德，就得掉层次。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看到地上的钱都不捡，稍微变换一下形式，关就过不去，还是自己修得不扎实。今天及时把它曝光出来，警醒自己，在利益问题上严格地要求自己。修炼中没有小事，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出自己人心，也能看出自己的心性标准在哪里。师父在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那么从表面看，我们是孤军作战，所以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自身建设搞好，我们自己要把自己在修炼上，在这个做人的准则上，把自己修得好一点，不然很难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能有半点马虎，小事小关不过不重视，就会淡化修炼的因素，久而久之遇到大关大难怎么过得去。遇到病业关的同修有很多是因为平时的实修不够积累关难造成的，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障碍。正法修炼有截止的那一天，不会无限度的延续下去，延续的时间是成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也是为了众生的得救。而且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师尊的巨大承受与付出换来的，所以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抓紧时间学好法，实修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正法结束的那一天，让自己少一些遗憾，让师父多一些欣慰。以上是一点浅见，敬请同修指正，谢谢。
帮同修也是修自己，作者湖南大法弟子。 A 同修80来岁，病业干扰严重，几乎每个月都要上医院急救。这次 A 同修下定决心过关，因为 A 同修耳朵背，学法加字，丢字严重，没有起到学法的效果，更加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心，不但病业关长期过不好，思想也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讲些扯是非的话， 不修口，顺着执着心干不好的事。儿女们认为他是老年痴呆，我就让 A 同修平时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天学法前先发正念，盘腿结印念九字真言，把思想念纯净了再学法，学法中读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法不是完成任务，一定要保证质量。后来 B 同修也加入，每天同 A 同修一起学法，不断纠正 A 同修学法加字丢字的行为。在帮助 A 同修过程中，也是我提高的过程，因为同修就是一面镜子，我也一点点归正自己。正好转法轮背到第六讲，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师父点化我这方面有漏，学法练功不端正，晨练起不了床，不断查找自己的执着心，也一起帮 A 同修多发正念。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A 同修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学法的质量提高了，并且学法感觉很舒服，对自己充满了信心，现在脸色比以前好多了，思想也不糊涂了。
在协调工作中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20余年的修炼中摔摔打打走到今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的伟大无法用语言表达，能被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宇宙中最光荣的称号是何等的幸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以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不负师恩。下面我想跟同学们交流一下自己在协调工作中修炼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学们慈悲指正。帮助同修成立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99年720以后，我们地区协调人、技术和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很多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我看到这样的同修都很忙，其他同修都很依赖他们，他们每天忙于做事，学法很少且不能入心，被旧势力钻空子干扰，造成很多常人的麻烦，被邪恶加大心性有漏的地方，最终遭到迫害。我曾经每天忙到很晚，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每天还要上班，还要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还得干家务活等，因为圆融不好家庭关系，以致各种干扰都来了。当连续几个肩负很多正式法工作的同修被绑架后，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状态，帮助有条件的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由于本地能走出来正式法的年轻同修少，所以大部分资料点都是五六十岁往上的老年女同修，最大的70多岁，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有的没上过学，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几乎都没接触过电脑，有的连电视都不会开，让他们承担资料点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我每次教他们一项，比如说今天教电脑上网下载保存，明天教打印，后天教刻录，再一天教打印光盘，同修学了半天，学一点儿，明天又忘了，我就再重复教一遍，有时要教几遍，每天复习了旧内容再学新内容。我讲的时候让他们把操作步骤用他们能看懂的方式记在本子上，让他们亲手操作一步记下来，再操作一步再记下来，我走后他们再练习，按照小本子上记的比着葫芦画瓢。在讲的时候，为了让他们听得懂，我几乎不用任何技术术语，经常给他们打比方，比如解释电脑键盘符时打比方，电脑的 D E F 盘就是仓库存下的东西， C 盘就是货运中转站，可移动磁盘就是可移动的临时小仓库。教刻录塔操作时，比如主目录就像打开你家的房门，里面有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有不同的东西， 这个房间管刻录，那个房间管速度，再一个房间管存储。子目录就是房间里有许多柜子，这个柜子是干什么的，那个柜子是干什么用的，等等。同修们学的用心，我教的耐心，心在法上，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普遍去三四次，同修就能独立运作了。好多同修成了全才，除了装系统外，几乎什么都会，甚至有的同修实践出我都不会的技术。很多同修的家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连电视都不会开的老太太熟练地操作起了电脑，只会洗衣做饭的老妈子麻利地运作年轻人都不会的刻录塔，使他们的家人也由衷地敬重大发，支持同修的修炼。在这过程中，我的心性也在提高，心的容量在扩大，磨去了急躁心、怨同修笨的埋怨心、心理不平衡的妒忌心等。我不光教技术，也与同修们交流修炼心得，把安全注意事项以及修口等也在教技术时穿插地跟同修交流，让同修一开始就养成正确安全的习惯。我把自己当作一个服务者，耐心地教同修，同修们也没有任何压力，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我解释，发现同修有偏离法的行为或心性上出现了问题，我就跟同修在法上交流。妻子开玩笑说，我都快成了老年妇女的偶像了。等同修回家的时间，我就跟同修的家人讲真相，鼓励家人支持同修。我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表现出大法弟子礼貌、随和、正气、智慧的精神风貌。很多家人都非常支持同修正实法的工作。在以后同修遇到磨难时，有的积极营救同修，找绑架者要人，有的在同修过病业假象关时表现出理解和支持，有的斥责赶走了无理上门骚扰的警察。我在协调工作中的体会是，再忙也要每天静心学法，遇到麻烦的时候，不光从技术上找原因，也从心情上找一找。协调人同修接触的同修多，遇到的矛盾也多，更要注意遇事向内找，才能与同修们形成整体。教同修时一开始会很忙，但这只是暂时的，当同修都会独立运作了，就不忙了。带动同修近距离发正念。我多次体验过发正念的威力，所以我经常到洗脑班、公安局、看守所等附近发正念，有几次否定了610和国宝警察对我的迫害。我们本地区以前有许多大法弟子因为怕心等原因一直不敢走出来正实法，我想除了帮助他们参加学法小组外，带动他们近距离发正念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的办法是先带动每一片上较精进的同修，然后再由他们分别带动自己附近的同修，这样一举两得，既带动了未走出来的同修，又减轻了其他做大法工作同修的压力。后来一有当地同修被警察绑架，我就带动同修到派出所、看守所、洗脑班附近发正念。被绑架同修家人去要人，我们就到当地610、国宝大队、派出所附近发正念。同修从监狱劳教所出来时，我们就去监狱劳教所附近发正念，不让610恶人把同修绑架到洗脑班。同修被非法开庭，我们就到法院附近发正念。先后有多名被绑架的同修顺利从黑窝中闯出。再后来带动本地同修每星期固定时间去当地610政府、公安局、国宝大队、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附近近距离发正念。在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干扰，因为绝大部分同修都能按照低调理智的要求面对，都是有惊无险。有一些一直不敢走出来的同修被带动的走了出来，在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中放淡了怕心。同修们把黑窝围起来发正念，有同修看到五颜六色的法轮从四面八方飞入黑窝清理邪恶。后来一个全国臭名昭著的劳教所被提前解体了，610在本地设的洗脑基地也解体了，洗脑基地里的犹大遭了报应。我们再到另一个劳教所附近发正念，直到这个劳教所也解体了。帮助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本地先后有多名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磨难，同修们听说了都会去给出现病业磨难的同修发正念，鼓励和引导同修向内找。 归正不足，破除磨难。在帮助同修时不带负面思维，面对假象和干扰不动心，不放弃形成整体。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自己修炼的过程。下面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同修甲去年突然出现小脑出血的磨难，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三天毫无结果，瞳孔放大，医院多次劝说家里放弃，家人为他打好了粉，准备了寿衣，准备拔掉呼吸机。我们几个同修听说后连忙赶到医院，鼓励家人坚持不放弃。负面因素不断向同修们涌来，医生一直在劝说家人放弃，有家人找人算卦说甲到寿了，有同修看到甲的元神早已离去，有熟悉甲的同修告诉我们他修炼中的很多不足，同修们达成一致，甲的不足等他醒来好转后再和他交流，现在就是不带任何负面思维和观念，形成整体营救同修。甲的亲人几乎都反对他学大法，对我们的态度很冷淡，甚至排斥，我们不为所动，耐心做工作，争取到了一个进重症监护室的名额。进去的同修大声呼唤甲回来，几天后甲的瞳孔开始缩小，轮到我和他女儿进监护室时，他的女儿再怎么喊他也没有反应。我在甲的耳边说，师父没有放弃你，派我们这些同修来帮你，同修们都来了，都在外面帮你发正念，你去了再好的地方也要回来，师父给你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这时我突然看到两行眼泪从甲的眼里淌了出来，我告诉他的女儿，他还不相信，看到后他马上哭了。从监护室出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家人，他的丈夫、女儿和其他亲人都哭了。随后连续几天没有任何进展，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向内找，我们没有讲真相，同修要救，其他人也要救。于是我对所有看望甲的亲友讲真相，劝三退。甲的身体开始迅速好转，20天后就转到了普通病房。主治大夫连连说奇迹奇迹，真没想到他能活过来。回家后，同修们陪着甲一起学法，扶着甲的身子，拿着他的手帮他练功，和他交流向内照，归正不足。甲的身体奇迹般的好转，不断向好的方面突破。仅仅两天就能够进食、喝水和排泄，也能够在同修和家人的帮助下练功和行走了。他的家人非常振奋，甲的哥哥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笑得合不拢嘴，当即表示要修炼法轮功。我们读法时，他的家人也跟着读，我们在和甲练功时，他的家人都跟着练，我们发正念时，他们都单手立掌。我们给所有看望甲的家人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甲的家人原来几乎都反对他修炼大法，现在全都转变了态度，支持甲的修炼，甲的身体也接近康复。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自己实修的过程，比如在帮助一个被病业磨难干扰的同修时，同修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下。我看到一个老年同修在喋喋不休的发言，心里很不以为然，自以为自己才最正确。同修们虽然没有产生矛盾，但已经出现了隔阂。离开同修家后，我在回家的路上跟妻子交流这件事，找到争斗心和执着自己等执着心，但总是感觉心里有个疙瘩解不开，到底是什么呢？我继续努力向内找，突然师父的一段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师半班，有的人坐在那儿也不服气啊，什么气功师，他讲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听。气功师可能真的没他讲的好，可那个气功师讲的是他自己那一门的东西啊。我明白了，原来是妒忌心和瞧不起同修的心使我排斥同修，我感到我的心一下子敞亮了。第二天再见面时，老年同修谈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争斗心等执着心，我也谈到自己的修心过程，说我原来看到同修时心里不舒服，不自然的感觉，正是自己和宇宙特性拧了劲儿了。我说，现在我看你心里很自然了，你冒雨走那么远的路来帮同修，还冒雨到大门外来送我们，让我很感动，多好的同修啊。我们都在各自向内找，归正自己后都被对方所感动， 真正形成了整体。营救被绑架同修。同修被绑架了，除了组织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外，要第一时间通知家人转移家里的大法资料。有时刚转移完，警察就来抄家，有时还会遇到蹲坑的便衣。在师父的保护下，都会化险为夷，减轻了对同修的迫害。再有就是鼓励同修家人去要人。有几个同修都被家人及时要了回来，甚至有的所谓开庭也不了了之。有的家人不理解同修，不愿意去要人。我跟家人沟通，说同修做的是最正的事，是为了救人，没有做坏事。你也知道他是好人。相反，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因为容不下好人的都是坏人。你是他的家人，都不营救他，当他出来时，你怎么面对他？给家人分析利弊，讲清真相，化除误解，鼓励他升起正气。家人都会堂堂正正到派出所、国保大队去要人。有几个本来胆小怕事的家人，都理直气壮地到派出所、国保大队给警察讲法律、讲刑事、讲真相，正告行恶者，震慑了参与迫害的警察。有的连忙说好话，有的答应尽快放人，有的干脆休假不上班了。有的同修被绑架后被批捕或起诉，构陷程序走到检察院和法院，条件合适的就要帮同修家人聘请正义律师。在聘请律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参与同修在法上交流后达成一致，基点是讲真相，把给相关公检法司人员包括律师讲真相放在第一位，把营救同修放在第二位。同时在和律师合作时，我们按照师父在讲法中要求的做主角。在和律师合作前，我仔细阅读了同修发表在明慧网上的多篇相关交流文章，在这里谢谢同修。在和律师协调时，思路非常清楚，代表家人向律师提出要求无罪辩护和对辩护的基本要求。在和律师合作时，同修们配合着给律师更深入地讲清了大法真相，跟律师探讨时间形势和多名当地大法弟子抵制迫害的正面例子，得到了律师们的尊重，都能配合我们的要求。有一个同修被构陷，程序走到法院，律师陪着家人到派出所要人，震慑了派出所参与迫害同修的警察。到法院办手续时，跟法官交流，用律师的话就是三讲，讲法律、讲刑事、讲真相。因为所谓构陷程序早已走过侦查阶段，怎么给国保警察讲真相？我突然想到，同修被抄家时被国保警察抢走了几万元钱，就鼓励同修家人和律师到国保大队要钱。门卫不让同修家人进门，律师拿出律师证说要找大队长，门卫只好开门。国保大队长连忙让人把钱还给了同修家人，过程中国保大队长也听到了真相。律师是被绑架同修跟外界联系的桥梁，要充分利用。我们多次准备了有关师父讲法和鼓励同修向内照归正自己正念正行的书信，让律师带到看守所给同修看。有一个律师先后来了近十次。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路要走正，我们非常注意修口和手机安全，不直接和律师在电话中通话，不带手机，跟同修家人和律师交流时都要把他们的手机屏蔽或远离。我们不占同修家人一分钱的便宜，甚至请律师吃饭时，饭钱由我们和同修家人平均分摊。家境不好的被绑架的同修，则有几个知道的同修凑钱请律师，涉嫌集资的钱一律不要。原来同修捐出来做资料的钱，即使再多花不了也不挪用，专款专用。虽然几个被开庭的同修都被非法判刑，但是刑期都大大少于未找律师的情况。有一个同修被宣判十几天后就到期回家了。更重要的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通过鼓励家人和律师要人，给法官、检察官、610、国保、派出所警察寄真相信，上明慧网曝光参与迫害相关人员电话等信息等多种方式，使参与迫害的人员或多或少地明白了真相。有好几个同修的所谓案子不了了之。 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